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在保障好人、制裁坏人的程序中，让我们敲开侦查不公开的沉重大门，
发现真相，实现正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侦查不公开》，我是静周刊执行副总编辑吴明仪，
我是静好听的制作人陈远倩。
先广告一下，这集之后《侦查不公开》将完全转移到独立的频道，
请大家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直接搜寻《侦查不公开》订阅，
继续收听台湾史上的司法内幕。
好，我们回到节目来，上集讲到的马王政争哦，其实它是一个高院集体贪污案的案外案在案外案，而且呢，这个案子哦，是台湾史上头一遭办这么样高阶的司法人员。里面呢，听到的那个柯建铭涉嫌官说的内容，就是从他原本的案子里面这边来的，对不对？
没有错，这个哈、哦、跟前苗栗县长何志辉有关呢。
哦，
你看哦，当年何志辉涉嫌的一个贪污案件，就是有关苗栗铜锣的土地开发弊案。
嗯，
他被侦办，后来检察官把他起诉了。起诉以后，在一审的时候是重判的。
嗯，
没想到二审居然呐、啊、被他逆转，改判无罪。
无罪，
对，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就都没有了，只有一个一颗罚金，就是在贪污的重罪的部分完全无罪。
哇，
那只判了一个可以一颗罚金的一个小罪就对了。
这背后应该很硬，
他完全脱身，你知道吗？当时整个舆论哗然，那当然检察界跟司法界也认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嗯，
因为当时的所有的卷证的资料里面太明确了，
是，
所以要被判无罪哈，这个实在难度有点高，
牵强就对了。
所以当时就觉得怪怪的。
嗯，
在侦办的过程中，起诉了一审，其实何志辉他还有涉及到其他案子
哦，
他自己不知道。当时调查局叫做北部机动组，他们在监听的过程中，就听到何志辉哈跟一些司法官关系非常的密切。
这个位阶很高吗？
算很高，因为、哦、都集中在高院。
嗯，
那他的案子刚好一审重判之后上诉到高院，高院后来又逆转改判无罪，结果那个调查站的人在监听过程中就发现说，哎，他往来的这些司法官刚好跟他承审的这个案子的法官有重叠耶。
哦，
就是从这里才勾稽出来哦，高院法官集体的贪污案。
嗯，
那这个案子、哦、当时监听的过程中就发现说，何志辉、哦、是透过当时叫做板桥地检署，现在改称叫新北地检署，
是
有个主任叫邱茂荣。
嗯，
透过他，因为邱茂荣本身呢跟何志辉案子的那一个承审的法官李春地是同期同学啦，从这条线去勾连到李春地，去打通去疏通就对了。
嗯，
那整个监听过程、哦、感觉非常明确，所以当时刚好最高检察署他们有成立一个政绩专案，负责的检察官就是后来的检察总长黄世明。
哇，
你看这个这命运真的命运真的是好，有时候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觉得好好玩吗？很奇特啦。哦，冥冥之中这个案子等于是一开头在他的手上，整个案子才开始侦办的。
嗯，
结果最后马王政争他却是唯一被判有罪的。
哇，那这次真的是上一集的前传，
所以他没有错，他就是前传。而且由他在最高检察署的时候成立的政绩专案，在侦办整个高院法官的集体的贪污案件。那在侦办中，因为马英九当选总统以后、
嗯、
他就被任命为法务部的政务次长，就把整个手上的案子、啊、交出去了，给了台北地检署继续侦办、啊、调查局北基组就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就对了。
嗯，
后来他就不管了嘛。
嗯，
那监听哈、哦、继续在监听中，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政这些高院法官跟何志辉往来的更多的稽证，收集很多，调查局觉得成熟了，应该要去报请指挥要搜索。哎，问题来了，报了好几次，口头上了哈、哦，就去跟台北地检署请票、嗯、 说哎、欸，我们这个案子好应该成熟了，可以来动吗？哎、欸，奇怪，怎么都碰了软钉子。检察官跟检察长都觉得有难言之隐，就觉得嗯，这个谨慎一点啊，再多收集一下，慎重慎重，
拖延哦，
就不知道为什么调查站的干员当然是觉得说有点泄气啊、嗯、因为从监听的过程中就发现何智慧就透过这些高院法官行贿他们让自己的案子才会被判无罪的嘛，怎么会这样子还不能动呢？
是啊，
到了好像第三次再去申请的时候，哎，关键的变数来了，当年的政绩专案的承办的检察官黄世明
是
被任命为检察总长
哦，特侦组，
所以他就调到最高检掌管特侦组。这个时候台北地检署突然有动作了，以前觉得敏感觉得要谨慎，哎，看到救星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黄世明就是六亲不认啊，他谁也不怕谁啦、
嗯、
但是在司法界就这样办自己人格外要谨慎小心、
嗯、
因为你办不好你有可能会身败名裂，还会被反扑啊、嗯、所以台北地检署当时的检察长林玲玉当然会很慎重，一不小心自己引火自焚、欸、都有可能、
嗯、
所以他看到的这个救星来了，所以他就带着承办检察官跟所有卷证资料去跟黄世明报告说，哎、欸，这个非常严重啊，这种案子这个格局可能要高一点，由特侦组来办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啦，因为特侦组的资源也比较多、
哦、所以可以抓了吗？
哎、欸，所以他这一讲，哎、欸，黄世明真的就是二话不说，好，我来收，我来办，因为当时就是他办的，
是
他在最高检的时候政绩专案，他很熟悉啊、
嗯、
这案子太熟悉了，所以马上在特侦组就直接立案开始侦办，接手侦办，开了几次专案会议，发现这个证据非常的成熟了、
嗯、
所以就发动要搜索，就去申请了搜索票，把所有的高院这些涉及贪污的这些法官都列为搜索的重点，李春地、陈龙和啦，还有好几个法官，当然最主要的那一位主角就是何智辉、
嗯、
当然一定要列为主要搜索的目标嘛，所以前一天已经搜索票申请到了，记得非常清楚，调查局北基站的干员啊，前一天的晚上就已经去跟监了，就跟监那个何智辉，因为怕说如果去搜索的时候他如果不在家里的话那怎么办呢，就会搜不到人啊，这计划一定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事先要万全的准备，所以已经跟监到发现说，哎，何智辉开着车子回到他苗栗的家里了，
哦，已经看到人进去
了，而且熄灯睡觉了，
很棒、
哦、所以明天早上拂晓出击，剪掉都是这样子，剪掉搜索、
哦、
行动都是拂晓出击、
哦、
让你还在睡梦中按门铃，让你还完全不知道的时候打开门，
惊喜、
啊、对，就中奖。所以我跟你讲万全准备、哦、全部都已经按部就班都排好了、
嗯、
那布好重兵，所以天一亮拂晓出击，几十路啊开始全台大搜索，高院的法官，高院的办公室，这个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因为高院很少被搜索，那是第一次被搜索啊，
史上第一次吗？
第一次，以前那个是高院，真是一个重镇，那个这个是敏感的地方，怎么可能有人敢去搜高院法官的办公室嘛？还有高院这些法官的家里，还有前县长苗栗县长的住家都要去搜。
嗯，
出去当然很快的，这些法官一个一个都到案。
嗯，
在陈龙和的办公室还收到130万的现金，
这么多？
对，一个法官办公室为什么放这么多现金？
很奇怪，
很奇怪嘛，
又不是零花。
对，所以他也交代不出来为什么放在那边。这个我们一般的小老百姓很难想象办公室有130万的现金要干嘛啦。关键来了，搜索何智辉的家里，不是已经看着他进去了吗？
是啊，
照理讲早上进去应该人在里面嘛。结果进去搜索的时候，哎，人怎么人间蒸发不见了？
没有人看着他吗？
当时明明看着他进去，怎么会进去搜索的时候人跑掉了？那个调查局的干员是他们的前门跟后门，还有旁边街道啊，那个巷弄啊，
嗯、
全部都有布好重兵，你知道吗？
他是遁地吗？
就人间蒸发，不知道为什么，急死啦！那些调查局的干员，这不太可能，怎么可能会变魔术啊？在那边搜索了好几天，你知道吗？就为了这个事情一直在那边，他到底怎么样，地遁还是天遁还是尿遁什么遁不知道啊，让人 匪夷所思，你知道吗？
那后来有没有再布下天罗地网去找他？
有啊，沿路当然去调监视器画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黄世明震怒，因为当时的那个整个执行的专案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是失败的，其他地方全部都非常成功。
这好诡异、哦、
那法官呢，每一个被抓到的起诉都重判，而且每一个都入狱了，只有何志辉，何志辉当天就凭空消失，消失完之后就出境了，亡命天涯嘛。
嗯，
那当然就屡传不到，之后就发布通缉，说他现在是通缉犯、
嗯、
是生是死的也不知道。当时黄世明震怒，就下令一定要彻查到底又有谁去包庇何志辉，让他可以跑掉。当然首当其冲就认为调查局北基站一定有人泄密、
嗯、
不然他怎么会感觉好像事先知道可以跑掉，而且是调查局的人全部重兵团团围住，把他们家包得水泄不通，他人还不见了，他有可能是忍者龟在世，但是我
太厉害了。
后来整个案子去调查完之后发现哎，调查局真的没有包庇、欸、
还是进去他家里的其实不是何志辉，
不是这何志辉、哦、我跟你讲他这个人、哦、本身、哦、因为坏事做很多，
嗯，
所以呢后来他们才查出来发现说他家里养了非常多的那种猎犬
哦，
再加上他们家里装了非常多部的监视器，
那平常是用来
都是监控看有谁会到他们家里面来，所以呢证明了一点，就是当调查局以为自己布好重兵全部跟监看到他进去的时候啊，准备拂晓出击的时候惊动到他了，
嗯，
有人惊动到，那他从监视器画面还有这些他养的猎犬、啊、一直狂吠、哦嗯、已经发现有异状，
嗯，
那他发现应该是调查局要来搜索，
是，
所以他可能对于当地他住家的环境啊非常的熟悉啦，就这样子地遁掉了。
这真的很像演电影，
比电影情节还要精彩啊！当时非常轰动啊，就说到现在为止何志辉还是没有到案。
除了何志辉还没有到案，其实后来我们看到被重判的这一群人哦，这个贪赌的小团体呢，他们其实总共收了850万，当然有包含陈荣和啊，刚刚李纯帝，还有邱茂荣，其中也还有蔡光志。那这些人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案外案，陈荣和还有一个未解之案，对不对？
没有错，刚才我有说到，就是当时特侦组在搜索高院法官办公室的时候啊，在陈荣和的办公室收到130万的现金嘛。
嗯，而且听说他的家里又被搜出了90万。
对，没有错。但是呢，这些钱啊，当时在侦办过程中啊，完全没办法证明是何志辉给的。
哦。
所以如果不是何志辉给的，那显然有别的案子。
嗯，也收了。
或是谁，对，也收了，还是说有什么哎财产来源不明啊？有谁行贿了他嘛、
嗯、
不然为什么会在办公室放了这么多的现金、
嗯、
当然陈龙和也没有交代，以黄世明的个性怎么可能轻易就这样放过，当然要立案调查嘛，对不对？
所以就又替陈龙和又立了一个案。
对，因为整个高院所有集体贪污案件，有关包庇何志辉那个案子全部结了嘛、
嗯、
这些人全部被重判了、
嗯、
那唯独这130万还没有查出真相，所以就立了一个案子、
嗯、
重新再侦办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啊，监听的过程中又发现说哎，怎么又听到我们柯总召
哦，
在关心啊之前的台南议长吴建宝他的一个假释案，
是
啊，听一听再续监再继续听，哎，才听到说他怎么在关心自己的案子被判无罪、
嗯、
他想要让高检署不要再上诉，就让他无罪确定了，所以才引爆了马王战争，才引爆了让黄世明因为泄密被判重罪。
天哪，这真是一连串，预知详情请听我们上一集。
所以我们才说这是马王战争的前传。
是，
我在跑新闻、哦、这么多年、哦、20几年来常常会觉得说，冥冥中一个案子会扣着一个案子，另外一个案子会扣在另外一个案子，好像有不解之缘一样，而且一个循环，我也说不上来。你看黄世明启动了整个高院法官的贪渎案件侦办，最后呢，怎么会让自己因为马王战争让自己被判有罪， 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
是，
命运就是这样。但让人最不解的啦，到现在为止，神奇的地方就是何志辉的神通广大，让我们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到什么地步？他不是已经遁地而逃了吗？
哦，这个遁地还没有停止，你知道吗？
还没有停止，
传奇还没有停止。你看哦，他可以涉及一个贪万件行贿高院法官被重判，重判完之后还可以改判无罪，这已经很神奇了。
是，
结果呢，要去抓他的时候，特侦组部下重兵去抓他，他还能够
人可以不见，
人凭空消失。我只有听过隔空抓药，没有看过这种人间蒸发的案例，就不见了，在调查局的眼皮下就不见了。
他念霍格华兹的啦，
当时可能还没上映。我跟你讲，关键的时候又来了。
还有
你要知道哦，他行贿高院法官这些卷啊，反正这些高院法官都被重判，都已经进去关了，你知道吗？
对，
这些卷证啊，居然啊，在台北地检署的保管之下，居然啊，不小心把它烧掉了，全部烧光光。
这不小心太诡异了，真的不小心吗？
人在海外被通缉，他的犯罪的所有卷证
自体燃烧
就烧掉了。有一天就是力挺的检察官就在找卷，怎么找不到，匪夷所思啊，怎么会这样子，很急啊。他们自己去调监视器画面，才发现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赃证物库跟所有卷证是在同一个地方保管，他们每隔一阵子，不管是毒品这些证物或者是什么一般的一些卷证证物，都会定期的要销毁。就是案件如果已经审判终结的一段时间以后，案子已经结了嘛，就会送到焚化炉去把它销毁。那一天刚好是排在定期要销毁，所以呢，平常委托的那些工人司机啊，他们卡车载过来开过来到地检署，以往都是工作人员就会把他要销毁的证据啊摆到大厅去。那天要死不死，保管何志辉卷证的书记官就把他摆在大厅的某一处角落。
为什么？
因为可能在整理嘛，或者是太多了，所以他只是觉得说某一个地方他在清，就摆在那个大厅的一个角落放在那边。那工人啊，车子一开过来一下车，监视器的画面非常清楚，就直接把那一摞的很高，你知道吗，他卷证是非常高的，就直接搬上货车上去了。
这个两个人真的都没有问题吗？后来有没有
经过去调查？没有问题啊，完全没有关联啊。他们就是例行公事，他以为那一个就是要送去焚化炉的销毁的赃证物嘛，所以就把他抱上去啦。你知道吗，当时在勘验的那个检察官看到整个傻眼，快要哭出来了，怎么会把他抱上去直接送到焚化炉去销毁的？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多么严重。我们法院啊，是看证据的。
是啊，
如果有一天不小心何志辉回来了，大摇大摆从我们的机场大门口进来的话，虽然我们把他抓着，但是要审判嘛，但是问题是他的证物全部销毁了。
所以现在这集节目是告诉何志辉可以回来了吗？
但是他自己一定很怕，他一定会觉得我讲的是假的，他不敢回来。他可能会觉得我跟那个检察官串通好的。
那后来你们
演一出戏把他调回来。
那后来你们有去访，就是比如说北检那些人，他们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吗？比如说真的给人民一个交代，就是今天如果何志辉又从国门走进来了，我们有办法制裁他吗？
当然有啊，对，检察官一定有套说辞嘛。因为这些高院的法官全部都被判刑确定了，当时的那些卷证依照那一个法条都判了完之后，本来就可以引用啊。对不对？那可能当时的一个相关有关何志辉行贿的那些资料基本上都已经经过交叉诘问啊，经过法律上面的程序都是属于可以采的嘛，所以他回来了一样可以照抓不误啊，一样可以审判啊。话是这样讲啦，
话是这样讲，
但是能不能挑战呢，就看何志辉胆子够不够大，要不要闯看看。我们也很好奇何志辉现在目前在海外过得好不好，是生是死啊，对不对？搞不好他看到我们这条新闻以后啊，想家了，好想回来哦。
但是他好像要被罚2亿又2500万哦。
对啊，但是这些对他来讲，如果真的要回来，反正
钱缴一缴，
对啊，对他来讲应该不是问题、啊、
那十三年呢，
十三年的话
有期徒刑，
再找律师好好打对不对、哦、搞不好
我们好像在帮忍者龟铺路
不是，我们只是在引诱他回来，不过我觉得他应该还活着啦、
嗯、
因为我们踢爆了北检这个卷证烧掉以后、
嗯、
在这里讲个秘辛，这外面也没公开过，
太好了，
对，突然间有一个人来联络我，来说哎，可不可以跟你聊一聊，我就想要聊什么，
嗯，
哎，聊那个有关何志辉那个卷证烧掉啊，
哈，
可以讲一下吗？就约我到一个咖啡厅哈，一看就知道哈，他是帮何志辉来问的。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直觉？
哎，不是，来意非常清楚，他就是要确定说，如果真的烧掉，那就太好了。所以他要确定到底烧的是当时铜锣案的卷证，还是他行贿高院法官的这些卷证，
有差，
不同案子嘛，他总是要理清楚，对不对？
嗯，
那铜锣案那时候已经被重判了嘛，
嗯，
对，行贿高院法官当然都被判了，他自己的部分因为逃亡，所以通缉嘛，
嗯，
他如果归案，哎，如果这个归案以后，这里面的卷证都不见了，哎，我就安全了呢，对，所以我当时在跟他那一位人士哈、
嗯，
来跟我讨论这个案子啊，他是问得很细的。我就很有技巧的
是
答得非常模糊，
可能好像
没有，我就说都烧掉了啦、
嗯、
那我就跟他讲说啊，就高院这个案子啊全部都烧掉了，我只是想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他就会回来、啊、
然后呢、哦、还是你有布下一些技巧的陷阱、
哦、这个就不能讲啊，不是让他完全猜不透、哦
嗯、
所以呢我确定何志辉应该还活的，
要不然不会有人来帮他探听，
对，没错啊，不然的话探听这个干嘛，对一个死人已经没有意义啦，
也是，那他有家人在台湾吗？
都在啊，当时逃掉他只有他一个人逃掉而已、啊、
是，
对、嗯、那他的家人基本上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家人没有涉及任何犯罪行为的话，我们也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办法去限制他任何行动自由。
我们最后呢来八卦一下，其实包含何志辉以及那些高院几个被判刑的法官，听说他们私生活非常的不检点，而且其中呢我还有查到，就是蔡光志这位法官，他甚至在收贿的时候是有小三出面。
没有错，我们也是到了那一天、哦、特侦组行动的时候才赫然发现蔡光志有小三，而且你知道吗，那一天被移送到地检署的时候，蔡光志的小三啊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也不能这样形容，很不礼貌，但是就是他已经上了年纪又胖胖的，
嗯，
你会发现说这世界上真的有真爱耶，就移送进来，我们当下的下意识就直接觉得说啊，真爱、
哦、那也好，
对，没错，那他的角色就是帮他做账房啊，等于是中间人的角色啦、
哦嗯、
那蔡光志算不离不弃，所以呢在整个监听过程中都发现说原来他这个小三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所以也一起就被拘捕啊，一起移送到地检署。
你们怎么确定是小三？搞不好只是同伙人呢、啊？
因为监听跟他们行动搜证都有拍到
哦，
所以他们交往非常密切
哦哦，好，那我们就不再继续披露下去了。其实这个案子后来所有的法官都被判了重刑，刚刚提到的蔡光志判了20年，陈荣和判了18年，李春地判了11年半，房阿生10年半，后来还有邱茂荣、邱创顺、段美月以及刚刚提到的小三黄赖瑞珍都有判刑。最后呢，我们来结尾一下这个高院集体贪渎案，它在台湾的社会跟司法上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史上涉及的法官人数最多、层级最高的一次，所以等于史无前例了。
嗯，
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得，而且等于是在当时的那些氛围底下，有办法办到高院这么高层级的法官集体贪污案件，实属不易啊。
是，而且呢，何志辉还有发挥他神奇而且传奇的地方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明仪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戏剧化的案子，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侦查不公开》，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 静好听。